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21讲。马可福音7章31至37节，以赛亚书35章1至10节。代价。普杰西牧师，2012年2月12日。翻译王兆峰。从一定角度上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有问题。但有时候只有当惨不忍睹事件发生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上个礼拜，华盛顿州的那个父亲在自己家门口等着两个孩子从送他们来的社工那里奔向他，根据离婚协议，那天轮到孩子归他照顾，竟然砰的一声关上门，把自己和两个亲生儿子一起炸死在屋里。人们问，这人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了？美国第二大的洛杉矶学区最近发生了几十起老师对小学生猥亵、强奸以及各种各样害人作为的新闻。只要你注意新闻报道，就会知道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不正常，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处可见离婚、家庭破裂、疾病、死亡等等，以致我们见怪不怪，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只好接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神的救恩意味着什么呢？很多基督徒认为，神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未知的，叫做天堂的地方去。救恩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有个希望，等待这个世界快快过去。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救药，神好像在第一轮失败了，他会在第二轮里救一些人。但圣经明确的表面，耶稣带来救恩的同时，也给这个破碎世界带来了答案。他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破碎的人带来医治。赦罪固然重要，但恢复破碎的、扭曲的也是他的工作。他来，是要让一切恢复正常。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就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基督来到世界，要恢复神创造的正常。七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很明显，他们带来的这个人，这是个聋哑人。耶稣用指头探那人的耳朵，还吐唾沫在手上，然后又抹在那人的舌头上。听上去实在有点怪怪的。我们大概不会让别人用唾沫碰自己，更别说是涂在舌头上了。你会不会问？耶稣在干嘛呢？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需要这么做。但我们若了解当时的中东地区风俗习惯，或许就不会感到太惊讶。人们以为唾沫有医治的作用，因此耶稣这么做，看到的人不会马上就感到奇怪。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耶稣不需要这么做，也完全可以医治这个聋哑人。难道他真的非要用翠墨才能医治那人吗？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都不用到病人那里去就可医治。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读到过，他对那个母亲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第六章里，那个女人摸了一下他衣服的下坠，就得了医治。耶稣完全有能力医治这个聋哑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用翠墨这种有点迷信的方式？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同情心。那些带这个聋哑人来到都知道，但这个聋哑人自己却因为又聋又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基督是在用最简单的哑语告诉此人，我要来打开你的耳朵，我要用翠墨来医治你的哑巴病。耶稣不仅是同情此人，他也认同此人。用翠墨涂那人的舌头，不管在我们看来有多恶心，他是在告诉那人，这医治的能力来自于我自己来医治你。 接着说耶稣望天叹息。有些解经家说耶稣生气了，因为这样的事妨碍了他的事工。这里用的词的确含有埋怨或生气的意思。雅各书五章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但这个词在整个新约里有一个特殊的用法，都是表达被造之物因着人类堕落而疲惫不堪的意思。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我们必死的生命被吞灭了。我们都要类似的经验，人类堕落带来的影响，或是疾病、死亡，或是贫穷、缺乏、家庭破碎等等，我们叹息，盼望这一切都快过去，神来把一切都恢复。因此，耶稣是在认同这个聋哑人，叹息，盼望得到恢复。他看到这个按神的形象所造，但却被捆绑的聋哑人，心里感动，伤心，同情。他是在说，我来拯救，也来恢复。事实上，马可在这里联系到了旧约。他在32节用的耳聋舌结，在整个圣经里只有另外一处用过，那就是以赛亚书。马可在这里用了这个词，让读者不会错过耶稣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已经提到过多次，马可引用的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书35章五节希腊文翻译里提到时所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注：因为语言的缘故，中文看不出这点。耶稣在这里为这个聋哑人所做的，正是神在以赛亚书35章里所应许的。这有什么重要之处呢？以赛亚书35章是一个奇怪的章节。35章之前所论述的都是警告，那降临各国，特别是降临到以色列的审判是多么可怕。因为以色列的悖逆与失败，突然之间到了35章，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神说这一切都会不在，他会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一般来说，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都认为那是将来神造新天新地的时候。但马可在这里把耶稣为这个聋哑人所做的，直接联系到了以赛亚书35章。现在就是时候了。耶稣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聋哑人身上发生的，就是将来要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根据以赛亚书，救恩就是关于全新的创造。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正在各种苦难之中，或是身体上的，或是灵里的，或是因着疾病，或是因着罪恶。神应许说，因着基督所做的、所完成的，这一切都将不在，不仅是使你的灵魂洁净，也将给你带来全新的创造，正如他当初为你所设计的。这就是他救你的目的。于是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这里说的解了一词，希腊文用的是一个松开捆绑的词，描述这个哑巴开口说话，的确是件很美的事。基督来就是要将这些捆绑人的东西除去，使人得自由。说话也清楚了的，清楚一词实际上是正确的意思。一个耳聋口哑的外邦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耶和华的话。 现在耶稣来改变了他，使他能够听到。不仅是他，那地方所有耳朵舌头正常的人，耶稣通过这个聋哑人，给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听神的话的耳朵，能看见基督的眼睛，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的口。现在叫他们不说都不行。36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请看众人的反应，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旨意是他所造的都好，是不是很像创世纪一章31节，神看着他自己的创造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作为世人的救主出来传神的道，不是他的目的吗？我们已经在马可福音的前面遇到过这个问题了。传讲他的大能作为不是件好事吗？假如耶稣来只是让这个聋哑人听见开口，只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里的问题，那么我可以保证基督一定大受特受欢迎，人人都会来跟随他。今天早上最后一点，让我们来看基督的同情心必须付上的代价。新的创作是怎么来的？以赛亚35章前面我们已经读过的那一切祝福之前说的清清楚楚，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神说，凡反对我的名，凡悖逆我的道，凡对抗我的律法的，我必来审判报应。听上去太好了，但你却发现以赛亚书不断预言的正是以色列，是他们羞辱他的名，悖逆他的道，违反他的律法。所以神来报仇，神拯救他的子民，带来新的创造所使用的方式是施行报仇。马可向我们显明了奥秘中的罪名，神将此报仇加在他自己身上，他把对仇敌的一切愤怒仇恨倾倒在了自己儿子身上，倾倒在罗马十字架上。我们大家都是神的仇敌，保罗宣告说，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只配受神的审判。因此神若来报仇，那么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但基督来了，他把那人的疾病罪恶都拿了过去，放在了十字架上。亲爱的基督徒们，基督把你们欠神的一切都放在了十字架上，接受神的愤怒审判。没有那一人被钉十字架，新创造里就没有我们的份。这就是神将一切恢复正常的方式，这就是神的子民来到西安唱新歌的唯一道路。的确，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了。到了复活的那一天，神将把新的身体新的世界赐给我们，就像他当初所设计的那样，活着荣耀他的名。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愿此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愿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知道今天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晚安。
全身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据说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子太初
千万年，犹如人间。 转瞬都